APEC 峰会，中共特务跨国镇压抗议者，FBI 展开调查。辛哈者大闹美市游行被阻，德国打头阵突袭哈马斯房产。以色列驻华大使要同中国人直接对话，斥中共扭曲报道。疫情又起，中共回复世卫，并未发现异常病原体。川普或访问阿根廷，阿根廷及荷兰掀起欧洲保守浪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报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佢话俾我哋知，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佢嘅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佢唔单止考虑再次购买，仲想为佢患有痛风嘅仔亦购入一啲。再嚟，台湾南投县嘅雅小姐话俾我哋知，佢为患有失智症嘅母亲购入咗三高代谢宝，令佢惊喜嘅系母亲嘅症状明显咁得到咗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哋无法一一分享所有嘅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嘅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哋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嘅好帮手。APEC 期间，对中共抗议嘅团体中有数十人遭受咗唔同程度嘅暴力攻击，人权组织同民运团体因此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国会、美国司法部同美国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举报中共跨国镇压。部分抗议者已经喺11月22号接受咗 FBI 嘅一对一查询。请睇报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赵恩告诉大纪元记者，FBI 对中共非法代理人及跨国镇压、跨国政治迫害非常敏感。在美东地区，FBI 已经拘捕了多名中共非法代理人，对这次在美西地区发生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的跨国暴力镇压和迫害事件，FBI 亦高度重视。FBI 官员一接到举报，就及时安排和每一位举报者进行一对一的面谈，详细记录事情经过，收集各种证据。中共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委耿冠军对大纪元话：呢次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抗议团体同亲共侨团嘅冲突，唔单止系嗰啲粉红同民运人士嘅冲突，这个里面有中领馆雇佣嘅黑社会，甚至仲有中共大陆嘅特务，系民主人士同中共特务人员嘅冲突。佢话民主党党员彭小伟被抢手机嘅定位显示。这个手机在22号已经到了香港，讲明这些人就是从大陆派来的特务，这么快他们就已经返回香港了。他还说这些人的面孔多次出现在各个冲突短片的画面中，他们不是退休的大妈大爷，不是留学生，都是40-50岁的。从各短片中可以看出这些人是操控者，他们指挥保安公司的黑人保安，指挥高大的黑社会打手。他们是主要人物，他们不会自己动手打人，但他们都头戴耳机，指挥着黑社会打手、保安公司的人去对付民运等抗议人士。耿冠军表示，他们已经向 FBI 报告了这一情况，证明中共跨境执法严重侵犯美国主权。他还说，这次中共不单止请黑社会做打手，还请妓女做欢迎者。彭小伟被攻击后，有一个妓女就匿在欢迎人群中，大声污蔑彭小伟侵犯她，而且中共还非常卑鄙的，在围殴受害者时，用4-5面血旗包围着受害者，令人无法取证。刘伟律师表示，凡遭受中共跨境迫害、骚扰或者受害的异议人士，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亦或合法居民，都应该站出来向美国政府反映情况。
11月23日系美国嘅感恩节，而喺纽约市举行嘅第97届美时感恩节大游行却受到影响。一群亲哈者跳过路障，聚集喺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打乱咗成个游行。请睇报道。
据 ABC 报道，仇恨以色列嘅人士响网络上话要发动感恩节攻击，而举办感恩大游行嘅梅西百货被视为可能嘅目标之一。另外，各大商场亦陆续收到威胁信息，恐怕有人响黑色星期五捣乱。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21号呼吁大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据纽约邮报消息，23号上午10点左右，正响西45街第六大道游行嘅庆祝队伍，突然被身上涂有红色假血嘅亲哈示威者挡住。佢哋着住白色连衣外罩，瞓响地上，迫使上千人嘅队伍绕道而行。随后，示威者被纽约警察及时驱散，部分被拘留。好多现场观众向示威者发出嘘声，唔少人抱怨咁会毁咗游行活动。而另外唔同嘅一幕亦响美国上演，网友响 X 上公布咗洛杉矶街头嘅一组支持以色列嘅民众，展示咗以色列人质被捉嘅悲惨情景。而佢哋冇阻碍交通，但效果非常震撼。佢哋走过街头，得到唔少人嘅掌声支持。现场嘅路人有啲仲流下咗眼泪。网友写道：无声嘅抗议震耳欲聋，心虚嘅人揞住耳朵。唔单止系喺美国，亲哈示威者23号亦响多伦多占领咗市中心路段嘅高速公路高架桥，导致市区交通瘫痪。而德国已经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德国响11月2号正式宣布禁止哈马斯组织响德国嘅所有活动后，11月23号上午，500多名警察搜查咗柏林16处哈马斯组织成员同其支持者嘅房产。
在以下衝突中，中共貌似積極扮演中東和平調停人的角色，呼籲停火，但官媒及中國的互聯網上卻充斥著反猶太主義和反以色列的言論。近日一名中國留學生更在法國街頭塗鴉，在牆上寫上停止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及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標語，而遭到被捕並有可能遣返。而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斥责中共扭曲以哈冲突的报道。请睇报道。
近期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的街道墙上涂鸦纳粹十字、犹太标志、大卫之星以及建筑物遭飞机轰炸等与巴以冲突有关的图案。警方认为涂鸦具有反犹太主义色彩。11月13日以涉嫌宣扬恐怖主义将中国留学生拘捕。法国警方强调采取行政拘留是法国内政部根据当前局势维护公共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法庭认为案中涂鸦不足以被认定具有反犹太主义性质，所以将留学生释放。不过警方仍要求取消他的居留证件，将之驱逐出境，3年内不得再进入法国。以哈交战以来，中共的立场貌似中立，实质偏袒哈马斯。中国民间反以色列的情绪更是高涨。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11月23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于中共官方立场、民间的反犹言论、以中关系以及近日以色列同哈马斯洽谈建议，阐述了他的立场。他指出，在长年的以巴冲突问题上，中共一向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建国的两个方案。他说中共支持两国方案并非新鲜事，这个是中共政府一贯立场。不过双方在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上却有极大的差异。北京发表的官方声明总是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没有提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中共此刻没有关注打击恐怖组织的特定战争，尤其中共至今仍不愿承认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潘以瑞向美国之音表示，反犹言论在过去一个月涌现是全球现象，相较于上个月看到中共大量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言论， 而家呢个情况已经好好多。潘以瑞话，好重要嘅一点系中共官方嘅表态，中方必须企出嚟提醒人民，响网络社媒上歧视、仇恨、言论暴力系违反中国法律噶。我认为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不过美国之音睇到，虽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响记者会上表态话，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利用网络宣扬极端主义、民族仇恨和歧视暴力等信息，但是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账号现在还充斥不少反犹、反以的留言。11月22号公布的一篇支持以色列游行的影片下方，中国网民直接留言说，我就是反犹太、反以色列，以色列正逼着全世界反犹等等留言。潘以瑞讲到，对于这些反犹太的言论从何而来，以色列驻华使馆亦做了分析。他说，事实上中国电视台和报纸过去都发表过反以色列的文章和报道，这个亦是他们不断向中共政府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并没有正确报道以哈战争的来龙去谋，中国大众从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根本得不到关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的充足资讯。中国民众对10月7号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反而中共媒体是当以色列在加沙反击时即刻大幅报道，所以这个是一种扭曲的报道，非常扭曲。我们试图向中国群众解释，我们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报道中提到，由于中国上至官方下至媒体普遍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亦使潘以瑞成为网民的箭靶。11月初，司马南就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公开信的方式用8个问题质疑以色列回击的正当性，还邀请潘以瑞上他的节目对话。潘以瑞通过美国之音回应说，如果这位有影响力的人想要进行一次适当的讨论，给我们讨论我们所看到的以及他所看到的事情，我很乐意这样做。潘以瑞还表示，他很愿意和中国公众对话，前提是要合适的对话，如果对方只是纯粹的挑衅，或只是想宣传经过设计且不符合事实的话，他不会答应。
中国疫情大面积爆发，除了华北和东北，很多南方城市的医院亦爆满。网传上海月初的时候，每日儿科就多达8000人就诊，新华医院儿科挂号到3000几号。对于突然疫情的大爆发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回复世卫组织并未发现异常病原体。请睇报道。
11月21号，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儿童医院人山人海，都是发烧咳嗽的患儿。爆料者说，这个是上海新华医院儿科每日挂号挂到3000几，如果患者早上9点以后到医院，就只能拿到晚上的号。据新唐人的报道，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疫情更为严重，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儿科都爆满，河北省亦发出警告。官媒报道亦承认，这波感染造成大量白肺，网传不少未成年人猝死。11月24号，上海官媒引述当地医生的讲法报道，9月份上海就迎来了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就诊高峰，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再加上流感、呼吸道合胞感染等感染不断增加，冬季儿科就诊高峰仲将持续。民众普遍怀疑中共官方口中的所谓流感、支原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等等各种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当局放开清零后疫情的各种变种毒株。目前中国这波所谓的呼吸道感染大爆发，亦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怀疑。11月23号，世卫正式要求北京提供更多资料，但中共卫生部门24号在视频会议中回应世卫，坚称中国未发现任何异常的或新型病原体，病人数量未超出医院量能等等。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在这一波肺炎高峰的背后，中共他们其实一直在隐瞒着什么？ 呢一波嘅肺炎其实严格讲，两三个月之前就开始啦，最早系从东北嘅辽宁地区开始爆发噶，而家已经蔓延到全国好多嘅大城市。响咁长嘅时间之内，中共当局唔可能话对呢个肺炎冇进行追踪，冇进行大数据嘅调研等等。但系而家中共官方公开声称话，佢哋冇发现任何新嘅病毒，好似意思就系、是。都是过去的大家熟知的，乜嘢支原体啦，或者是核包病毒等等所引起的，就是中共这种讲法。它其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爆发的肺炎的规模和它的这个症状的严重性和以前我们对核包病毒以及支原体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不一致的。
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11月23号表示，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表示他计划前往阿根廷。请睇报道。
米莱办公室没有透露川普打算何时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米莱预定在12月10号举行就职典礼。米莱办公室表示，川普向米莱表示祝贺，并指出他在上星期日的大选中以大幅优势获胜，以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阿根廷记者马尤尔在 X 平台上透露，前巴西总统的仔博尔索纳罗是促成川普和米莱会面的人，随后米莱亦发帖回应证实了这个事实。川普日前就在真相社媒上发文庆祝了米莱的胜利，他说祝贺米莱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表现出色，世界瞩目，我为你感到好骄傲，你将扭转你的国家，真正的让阿根廷再次伟大。有阿根廷川普之称的米莱早前在接受卡尔森采访时就大赞川普，米莱亦呼吁川普继续对抗社会主义。米莱对中共的立场一直保持强硬，并暗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停止和中共合作。而在阿根廷政坛向右转的同时，欧洲的荷兰亦传来右转的消息，同样有着荷兰川普称号的以反对非法移民著称的威尔德斯，在11月22号荷兰大选中同样获得了巨大胜利。威尔德斯领导的政党在荷兰下议院两院中获得最多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令威尔德斯有机会组成和领导下一个执政联盟，并成为自2010年以来荷兰最保守的首相。2024年将迎来世界各地更多国家的大选，包括美国、英国、台湾、印度、墨西哥和巴基斯坦。大众面对自由派带来的社会暴力和混乱，开始表现出对保守派的重视。而目前阿根廷川普和荷兰川普的获胜似乎具有重大的前瞻意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